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日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推出手机购买新补贴6000元限额，激活国产品牌，苹果面临压力。另外亦都会讲到珠海江苏两宗的宪宗式杀人犯已经伏法，分析说以暴制暴毫无司法价值。苏州日本人遇袭案的凶徒亦都被判了死刑，中日关系能不能够破冰呢？英国外相首次会见被通缉的香港人，关注跨境镇压对中关系，有与会者感到会面是为了影相。参与者之一的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话，虽然当地警方曾经有接触他，但他得到的建议并不是太过实用。
希望他们跟进的就是去加强执法部门的培训，就住这个跨境镇压的问题样。其实不应该是问我们可以协助我们什么这个状况。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苏州日本人遇袭案的凶徒被判死刑，中日关系能不能够破冰呢？去年6月江苏苏州发生的日本人武子遇袭案，一名中国籍校车职员遇害，案件1月23日宣判，法院裁定52岁的被告故意杀人罪成，一审判处死刑。虽然外界相信反日情绪是事件的导火线，但裁决并未提及日本。有评论认为北京的首要考虑并非还原事件真相，而是要确保这一宗惨案不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苏州日本人遇袭案1月23日在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日本媒体引述外务省消息，52岁被告周家胜在案发前由安徽来到苏州，他没有工作和家人，深感孤独。裁决披露行凶动机，无业的被告因为欠债不想生存而行凶，令到包括細路仔在內的三人死傷，形容罪行極其惡劣，社會影響重大，因此決定判處死刑。日本外務省表示判決書沒有提及日本。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江田勝到庭旁聽，官房長官林方正回應說，犯罪行為終究不能夠被容許，日方嚴肅看待今次的判決，强烈要求中方确保在华日本侨民的安全。中国独立政治学者维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对于案中被告被判处极刑并不感到意外。
中国政府在2025年三年春节到来之前集中判决了一批2024年
春节到来之前集中判决一批2024年的社会性报复案件，基本上都是以死刑方式一审判决，显示当局是贯彻习近平在珠海遇袭事件之后的指示，就是从严从快处理所谓的极端性社会报复事件。咁係顯示中共當局高度緊張，亦多少反映中國社會危機嘅嚴重程度。一方面，中國中下階層面臨失業、失望、失意，佢哋以社會性報復嚟進行某種表達；而大家亦睇到中國政府試圖以殺頭嘅方式嚟到掩蓋自身嘅責任。蘇州事件發生喺舊年6月24日。当时在车站等候日本人学校校巴的30多岁女性和学龄前的男童，遭周家胜持刀攻击受伤。当时54岁的校巴女保姆胡友平挺身阻止周家胜行凶时被刺身亡。据日本外务省了解，至今被告仲未提出上诉。事后舆论忧虑仇日情绪是导火线，加上案发不足3个月之后，深圳再有日本籍学童遇袭，一名10岁男童上学途中被人持刀袭击致死，一度令到日中关系蒙上阴影。日本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深圳袭击事件会在1月24日首次开庭审理， 外界关注中方会不会首度披露44岁被告的行凶动机。在日本居住超过35年的华人尚林对美国之音说，苏州事件的判决在日本引起争议，部分网民对于法院声称被告欠债犯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当局刻意隐瞒真相以避免中日关系恶化。
其中一个就说，这个人是针对日本人的，但中国政府也有权利。
尚林话，有日本网民认为，其实被告犯案是针对日本人的，但是中国政府就令到被告保持沉默。有网民就认为，若果犯人交代犯案动机嗰阵唔讨论中日问题嘅话，有可能被从轻判决。中国同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有网民认为，若果中国要抗衡美国的话，首先就是要分化日本，而怎样分化呢？就是要拉拢日本。在这个时候，如果传出凶徒是针对日本人犯案的话，就会伤害到日本人国民的感情。那日本政府和执政党想话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阻力就会很大。根据日本民间非牟利组织言论 NPO去年12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接近九成受访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
过去的印象不好呢，不是一种恐惧，你知道吗？是一种厌恶。现在呢，这种
过去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并不是恐惧，而是厌恶。但是现在厌恶就上升为恐惧，他们会担心去到中国会有人身威胁。尚林说，自己任职的机构现在会尽量派少些人去中国，而旅行社就不再积极推销中国的路线，观光客都尽量不去中国。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黄伟修相信，日本舆论对事件反应强烈，同案发地点有关。
中日民间交流的关系上又造成了一个更大的打击。
黄伟修说，苏州和深圳是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很早就入去投资交流的大都市，这两个地方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更加长期和日本民间有比较深入的交流。虽然苏州事件的犯人并不是当地人，但是问题是事件发生在苏州的话，对一般日本人造成的冲击会很大。自从2014年中国反间谍法实施以来，最少有17名日本人被当局拘留。2023年3月，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一名日籍高管在北京被拘留，同年10月被检察部门以间谍罪正式逮捕。2019年9月，北海道大学教授岩谷将被中国拘留，两个月后获释。中国外交部声称，岩谷交代曾获取中方大量泄密资料，表示悔过并愿意认罪伏法。黄伟修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平民在中国大城市遇袭会导致日中民间交流雪上加霜。
北海道大学教授被拘留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黄伟修说，北海道大学教授被拘留事件发生之后，日方主要的学者都不愿意前往中国交流。安斯泰莱制药的高层一直在北京商界耕耘，突然说他是间谍，将他拘留起来是很大的震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日本平民突然在路上被刺杀，这件事对于中日在文化社会交流原本就已经脆弱的状况下给予更重大的打击。台湾学者黄伟修表示，苏州法院的判决书没有提及日本是意料之中，估计北京是希望尽量淡化事件。
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你就可以。
黄伟修说，从事件发生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法就看得出，中方不希望将事件引导到针对日本，因为外交部发言人一开始就说这个是个别事件，之后的审判都不会跳出这个范围。关键应该是在于怎样令到事件不要再对中日关系造成进一步伤害。黄伟修就相信，要改变现状难以一蹴而就。
90年代长期来推动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已经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
由上世纪90年代起一直推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这一点不是政策说改就能够改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是双刃剑，操作得不好的话是会伤到自己。中方一直是没有评估，若果民族主义不断地扩大伤及自己的话，到时应该怎么办？但是王伟修就认为北京很难找到对策。两宗袭击事件触动中日两国关系，就在深圳惨案发生之后两日，日中双方针对福岛第一核电厂核污水排放问题达成共识，中方同意逐步恢复日本水产品入口。而去年11月中国宣布恢复对日本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外界认为这一连串举动展现北京有意缓和对日关系。王伟修对此并不感到乐观。
包括恢复执政党之间的交流，或者是
王伟修说逐步恢复执政党之间的交流，或者中日防卫相关人士之间的交流，当然是比较积极的方向性。但是问题是包括安斯泰莱制药高层被拘留的问题。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两名在去年11月犯下无差别杀人罪的嫌疑犯已经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被执行死刑。从案发到执行不够三个月的时间，这个裁决在中国网民当中引发了叫好。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迅速处决反映出中国司法体系的草率，同时亦凸显出民众对所谓的以暴制暴的盲目崇拜。专家就警告，这种速判速决的做法不单止缺乏司法价值，亦错失了社会深刻反思和防范悲剧重演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广东省珠海市综合人民法院1月20号已经对范维秋执行死刑，并且由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临场监督。62岁的范维秋是去年11月在广东珠海体育场周边驾驶越野车蓄意撞人的肇事者，共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珠海中级法院去年12月27号公开审理之后，当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范维秋死刑，并且剥夺他政治权利终身。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说，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范维秋因为婚姻破裂、生活失意，而且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于是是决意通过驾车冲撞人群的方式发泄私愤。范维秋驾车撞人案从案发判决到执行死刑前后仅仅是70日，而他的复发的消息一出，中国网民就是一片叫好。而另外，据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同日复发的还有来自江苏宜兴的徐家金。21岁的徐家金是去年11月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附近无差别砍杀他人的罪犯，总共造成8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去年12月17号无锡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家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徐家金杀人案从案发判刑到执行死刑亦都仅仅是66日。同据先前的警方报道，徐家金为该学院的2024届的毕业生因为考试不合格未有拿到毕业证书，以及是对实习报酬不满，于是就向校发泄行凶。网上还流传他犯行前的留有的遗书，称他是希望他的死可以推动劳动法的进步，不要以为他是老实人，有些的账是总是要清算。对于这两件宪宗式杀人案件的审理，以及是中国网民对两人复发的反应，人权律师以及是中国社会观察人士都摇头称撼。现时居于美国纽约的前北京人权律师吴少平亦都同意，这两案的处置体现了中共的暴政思维，也就是杀人的人也都要杀， 就可以平息民憤，但若然不找出是極端反行為背後的真正肇因，就無法真正避免悲劇再度發生。
中共在这两个案件当中很典型的，他都没有给外界透露这样的一种信息，也不允许社会各界去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还是欲盖弥彰。
吴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在这两件案子当中很典型，他们都是没有给予外界透露他们的犯罪动机和信息，亦都不容许社会各界去讨论，这个仍然是欲盖弥彰，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就找不到发生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你就无法对症下药。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这十多年以来，这个完全是没有讨论的空间。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义言网的项目经理史海文亦表示，这两件案再次凸显了司法不过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武器。位于台北的史海文表示，中国司法体系严重是缺乏正当程序和独立，尤其是涉及到政治敏感案件，无数维权人士在审理之前多是被拘留数个月甚至是数年才能够进入秘密审理，亦都不能够自由选择辩护律师，非常之极端。至于珠海车撞人案件以及是江苏高校杀人案，能够在三个月里面结案亦都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两种的极端情况的共同脉络就是中共完全是掌握司法，司法毫无制衡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的另外一个政治武器。
这两个案子之所以要进行的那么快，从中国的角度有两个原因。第一，尽可能要让民众认为政府在高效地处理公安问题。
史海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两件案之所以是进行这么快，从中共的角度有两个原因。第一，尽可能让民众是认为中国政府在度高效地处理公安的问题。第二，这两个案早点结束，就会尽早结束民众对讨论是案件的背后的脉络。这个脉络涉及到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放缓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在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六名海外香港人之后，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会见了在英国居住的当中四个人，指不能够接受香港当局的通缉行为。有参加会面的人说，感到今次会面只是为了拍照，但是就有人欢迎会面，感到官员会跟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会上，跨境镇压是重点讨论议题。与会者亦表示不满英国政府以安全换取中国经济利益，而另外两名被通缉的人在英国的身份问题亦是一个关注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卫善廷星期二在社交媒体 X 发文，指英国将香港社群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他说和英国外相林德伟上个星期会见最近被香港警方通缉的人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他说，外国政府试图胁迫、恐吓或者伤害海外批评人士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香港警方国安处在去年圣诞节前夕悬红100万港元通缉六名海外民主活动人士，当中香港理工大学前助理教授钟建华、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钟汉林、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家敏，以及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选讯与传媒助理张希晴都居住在英国。他们上个星期三同卫善廷会面约一小时，与会者包括外交部和内政部官员。会面途中，林德伟曾经短暂现身。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英方给出的回应没有新意，而林德伟只是出现了十几分钟，他感到这一次会面只是为了影相。刘家文就认为本身对会面没有太大期望，但这个是第一次林德伟亲自会见被通缉者，官员听取他们的意见，表示会跟进他们提出的建议，他认为这个是好的开始。张希晴亦都说，欣赏英国政府终于同他们会面，正面听取香港人遇到跨境镇压的经历。在会上，跨境镇压是一个重点讨论的议题。刘家文说，官员在会上理解到前线警员对于中国和香港社群的分别，以及海外港人受到的威胁都认识不深， 并承诺会做得更好。刘嘉文话：喺被通缉嘅当日，佢居住地区嘅警察以及伦敦警方嘅情报部门都曾经联络佢。第二日更加有警察上门直接同佢见面，提醒佢唔好公开自己所住嘅地区嘅信息。佢之后先至知道张希晴同埋钟建华系喺被通缉几日之后先至获联络。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话：虽然当地警方曾经有接触佢，但佢得到嘅建议并唔太实用。警方更加反问佢哋有咩需要协助。因此他又在会上反映应该是警方提出措施，
希望他们跟进的就是去加强执法部门的培训，就住这个跨境镇压的问题，这样其实不应该是问我们可以协助我们什么这个状况。
钟汉林又说英方表示会跟进，但是未有具体回应。他认为英方可以参考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就跨境镇压的快速回应。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英方在会上问他们哪一个国家应对跨境镇压的方法是比较好。
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 UK 不去想想怎么留自己的 best practice 出来呢，这样又是没答复我。
张希晴就说建议加强警员培训，令到香港人有信心英国能够保护他们。他说卫善庭和内政部官员表示认同，内政部官员又说有专人负责帮助处理跨境镇压。张希晴亦都话有提出对英国财相李蕴晴喺通缉事件之后访华表示失望。佢话：我有补充呢一个行动会令我哋感到好疑惑，究竟英国政府所谓嘅尽力保护香港人系点样做？呢一个访华行程系咪代表英国政府愿意因为贸易而牺牲港人嘅安全？刘嘉文就对美国之音话：会上有提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嘅地位，中国计划兴建超级大使馆嘅计划，以及會否制裁官員的問題。劉嘉文說雖然不認為英國政府會在短期內採取這些強硬措施，但是需要繼續推動。他又在會上說英方最近的香港半年報告採用了香港經濟已經復常的講法，他認為英方必須準確反映香港的現況，而衛善庭表示英國政府會考慮。
上半 part 和下半 part 的这个半年报告的内容呢，其实是差天共地的对香港情况的描述。那我也都有跟即是我在个会上面都有提出到这个位置，就希望他们不要即是 adopt 这个 propaganda 式的一个 narrative。
罗嘉文说他有表达不满英国政府的政策。
即我即其实不断地强调就是说你应该要有实际的行动，你不可以只是得個港字。即而家英國政府嘅主軸係為咗改善經濟，咁但係同時地，你都唔應該將因為要改善經濟，就用呢個人權同埋一直以嚟英國信守嘅民主價值去換取一啲經濟利益噶嘛。而原來嗰個經濟利益其實只係值六億嘅咁樣，咁呢個就我覺得好可笑咯呢件事。
鐘漢林話：佢喺會上提出咗佢嘅身份問題，佢去到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等候一年未有消息。钟汉林说在以往例子可见，被通缉一段时间之后，香港政府会取消他们的特区护照，因此希望加快审批程序。张希晴就说有在会面之后跟进保护被通缉港人的计划，以及他以家人受养人身份以香港特区护照身处英国的签证问题，但是当局暂时未有回复。他说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回复，因为后续的行动才是重点，不是打完卡就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的购买新补贴在1月20日全面开始，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措施排除了苹果等部分的高阶机型，但是因为中国国产的品牌多数都是位于这个价格区域以内，所以可能将会成为今次补贴的主要受益者。专家分析就说在年初推出的补贴虽然能够刺激短期的销量，但是难以推动全年的整体销售表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商务部实施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扣薪补贴的规定，凡是购买人民币6000元，亦即是大约820美元以下的产品，可以享有15%的补贴，最高补贴额为是500元。在这个政策影响之下，各个厂商纷纷调价以符合补贴的门槛，将多款的手机售价下调至是5999元。 例如蘋果的 iPhone 16 128至6999元是直降至是1000元，小米14 Ultra 12 Plus 256G 至6499元降價到500元，華為的 Mate 70等機型亦都調至補貼範圍以內。不過補貼並非無限上綱，購買金額在3330元以上，實際可以獲得的補貼即是已經達到500元的封頂，由於6000元以上的旗艦型手機幾乎被排除在外，不少的數碼博主直指此舉意在排除蘋果等高階品牌。位於廣州的小紅書數碼博主苦瓜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補貼本質就是促進消費及激活企業活力，限制6000元上限，同時排除蘋果和華為等多數高階手機，面向一般手機消費者是更加合理。
主要買手機的用戶可能都集中在6000以下的價格，這個群體會。
苦瓜對美國之音表示，主要買手機的用戶可能都是集中在6000以下的價格，這個群體會普及到更多的人，優惠到更多的人，實際上6000的以上的手機利潤空間是很高，這500的補貼加上去，其實對企業或者是消費者來講，影響並沒有是那麼直接。在微博上面，多款的手機價格集體降至6000元以內的話題登上了熱搜，中國網民熱議補貼是劍指蘋果。湖北的科技博主思科技發文，2000至4000價位的手機都會降價，加上國寶很多手機可以便宜800至1000，這個受傷的是水果，基本享受不到是國寶，今年銷量又要大降。數碼博主數碼貓發文，國寶是將門檻定向6000，這個數字就是為了避開蘋果，畢竟國寶的主要目的就是向用戶以及廠商讓利，從而拉動內需，提振實業，而蘋果是外來的企業來湊過什麼的熱鬧。海南數碼博主科技回應補貼亦都是利好國產 Free Pro 版的 iPhone， 真心不建議買。在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資深分析師邱俊芳是分析指出，中國內需疲弱，政府的指示制出補貼意在是最大化手機銷量，主要鎖定中低價的機種，不過6000元上限亦都涵蓋了很多大多數的國產品牌的主要產品線，包括定价相对较高的中国品牌机型。
政策补贴主要是让它主要本土的一个品牌能够受惠。除了这个。
邱正芳对美国之音表示，政策补贴主要是让它主要本土的品牌能够受惠，除了这个手机本身的销售，包括这些手机的品牌能够有所获利之外，这个包括上游的零组件的厂商亦都是可以受惠。政策效果来讲，我们觉得是支撑，而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的力度。数码博主苦瓜则是认为，这次的补贴政策中国各产品受惠最多，尤其是小米，几乎所有产品都在补贴范围之内，产品众多，性价比高，加上小米形象逐步提升，预期销量会显著增加。而蘋果的平板入 iPhone 16過往是少經歷類似的大力度優惠，銷量亦都能夠預期有明顯的增幅。另一方面，有網民部分商家可能先提高價格再利用補貼促銷，實際折扣並不如宣傳所講的。據苦瓜的觀察，補貼政策發布之後，廠商之間的降價競爭更趨激烈，並且疊加農曆春節前的消費熱潮，尤其是蘋果 iPhone 16這次出現了較大幅度的降價，有望帶來新一波的購買潮。他表示，這個對正在是觀望的消費者卻是實打實優惠，但是他亦都強調，大家會將降價的原因感謝國家政策補貼，而不是覺得 iPhone 願意開放這麼大力度的降價。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台北報導。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